弟兄姊妹平安。如果有人这样问你，时间究竟到底是什么？时间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什么？你会怎样去答呢？或者你会说，时间只不过是时钟上面不停跳动的数字，只是一个量度的单位来的，按住今天几多点几多点是一个时间。亦都有人會話咧，時間係一個壓力嘅來源嚟噶，因為我哋好多時都會話我冇時間啦，時間唔夠用啦，時間咧實在走得太快啦。亦都有人會話時間咧其實係有功效嘅，因為咧會話時間咧係醫治傷痛嘅一個良藥嚟嘅。更加有人會話喺現代嘅人裏邊咧，最大嘅奢侈唔係金錢，反而係時間。因为咧，时间只可以爱嚟珍惜，但系你唔可以爱嚟累积。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咧都喺活喺时间嘅里边。喺我哋人生里边，唔同嘅时间会出现或者发生唔同嘅事情。我哋就学习点样喺唔同嘅时候嚟到去应对。所以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思想一段同时间有关嘅经文。咁我哋先读一读呢段经文先，《传道书》三章一至十一节喺大家嘅程序表咧里边已经有噶啦。如果揾到嘅话咧，我哋一齐嚟到读呢段经文，《传道书》三章一至十一节，预备起。在傳統上面這段經文呢，由於呢它有生有時死有時的緣故呢，所以呢我們常常都會在安息禮裡面呢大家會聽到這段經文作為一個慰勉的。但呢實際上呢經文的內容呢並不是那麼局限，並不是只是用在安息禮的裡面。大家如果剛才在讀的時候呢仔細去留意到這段經文，它常常都出現有時這個字眼。大家会发现其实传道者就将时间这个很抽象的观念就化为十四对具体的人生的场景去告诉我们听一件的事情。他说人生其实是一连串的循环和秩序来的。但是传道者不是只讲了循环和秩序，而是他是在这种循环的无奈里面，他带出我们去看这些看似又重复有矛盾，甚至有时候比较残酷的一些有时的里面，他带我们去找回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条从虚空走向敬畏的道路。我们先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在第一节里面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里在讲定时定期，原文咧都是指向咧系预先设定咗嘅时间，唔系偶然，亦都唔系随机嘅，系出于嗰位创造时间嘅主宰。但系大家咧可能留意到，如果常常去睇传道书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常常都话凡事都虚空，但系今次唔系喎，传道者咧反而去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个是一个秩序的宣言，不是一个虚无的宣言。在混乱的人生里面，神就设定了秩序。在看来好像随机的际遇里面，神原来已经安排了有一个时间表在里面。 然后咧，传道者就用咗14个咧好极端嘅对比啦，将人生咧全部嘅可能性咧都浓缩咗喺呢段嘅短短几节嘅经文里边。喺希伯来嘅文学里边咧，常常都会用两极嘅对立咧嚟到去形容全部噶，意思即系话生与死、哭与笑咧，并唔系指到人生只系得两个极端，而系佢讲涵括咗生与死之间。哭与笑之间，你整个的人生，这个是一个全面而且没有遗漏的一个生命循环来的。在14个对比里面，几乎囊括了人生里面很多的经验，很多的境况。例如生与死是指向生命和死亡的界线，哭与笑、哀动和跳舞是讲我们的情感关系的起伏。建造拆毁、栽种拔出，是讲紧建立同埋收回一个嘅交替；寻找失落、保守舍弃，是讲紧得与失之间一个嘅流转；撕裂、缝补、喜爱、恨恶、争战和好，都是讲紧人际之间嘅冲突里边嘅一个对比、一个嘅变化；静默同埋言语咧，系讲紧我哋安静同埋表达之间一个嘅交替。呢14对几乎涵盖咗人类所有一啲嘅经历嘅里边咧，到底传道者咧想讲一个咩嘅事情咧？传道者咧想表达几个嘅意思喺里边。第一个意思咧就系人生咧唔会永远停留喺一个状态，冇一个有时系永久嘅。当你咧正系哭泣、你喊紧嘅时候，你要知道笑有时，佢会来临噶。笑有时会来临，当你正在建造或者预备紧的时候，你会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预备，拆毁都会有时的。这些的循环呢，并不 是命运 无情的捉弄，反而呢是神所设计里面一个生命的秩序，好像呢四季的交替啦、潮汐涨退啦、昼夜的循环这样，万物呢都在这些规律之中呢去呈现一个美好。春天永远都不会只会停留在春天，冬天会来。正因为冬天会来，我们更加会珍惜春天的美好。至于第二方面，就是这些的秩序是不会由我们去操控的，不由我们去掌控的。我们不能够决定自己何时出生、何时死亡，甚至我们不能够完全地去决定我们几时哭泣、几时欢笑。其实每一个情况，哭与笑都是环境和际遇带到我们进入那个境况的里面，进入那个有时的里面。这一种不能够掌控的状况呢，是令到我们更加学习去谦卑，去知道我们或者承认我们不是时间的主人来的。正如诗篇90篇这样讲，求你指教我们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经文讲数算日子，不是为了去控制时间，而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去活出敬畏神的那份智慧。至于第三方面，这些对比里面是没有价值判断在里面的。传道者没有讲生比死会好，亦都没有讲笑比哭更加好，亦都没有讲建造一定比拆毁的好。在神设定的时间表里面，每一个有时都有他自己恰当的位置。这个正正都颠覆了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吗？弟兄姊妹可能会想、有一些有时是好的，有些有时是不好的，是令人不开心、伤感的，是失落的。但是传道者就告诉他们，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就正正是没有分好和坏的状态，只是有分合时和不合时的这个分别。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想起很多的循环。神让我想起一幅的图画，是以前曾经经历过，弟兄姊妹可能都熟悉知道的了。我以前住的那间屋是曾经很多次是经历过水浸的。但是当我想到水浸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循环，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就是水浸有时，不水浸有时。因为当时其实那个屋里面的水浸的状况是间歇性的，即是意思是它不是因为全一下子水涌入你家所以你水浸，而是只是楼上的有人用水，那我家就会水浸的了。 咁所以咧係間歇性嘅。咁所以咧，管理處咧都好好噶啦，已經借咗一部強力嘅吸水機咧，係長期擺喺我屋企嘅。咁佢預備就係點樣呢？當水浸嘅時候咧，我哋就即刻聽到水聲咧，就即刻用嗰個強力吸水機咧去吸走啲水。只要我哋能夠快過啲水咧，咁個膠就唔會浸噶啦。咁所以當時嘅循環就係，當水浸嘅時候，我哋咪去吸水咯。咁唔水浸嘅時候做咩咧？咪休息咯。因為你要留翻啲體力啊嘛，你要食嘢啦、飲水啦，因為到水浸嘅時候你就唔得閒做呢啲嘢噶咯喎，你要保留你嘅體力去面對下一次嘅水浸就會嚟，所以咧就是一個循環，水浸有時，不水浸有時。當然啦，我唔係教大家點樣去面對水浸，亦都唔會同大家形容咧個水浸嘅狀況。即係好想講俾大家聽，其實喺呢個循環裏面去話俾我哋聽一件事情，人生咧你會面對好多唔同嘅有時噶，但係咧能唔能夠去度過呢個有時嘅關鍵咧，唔係在於你喺邊一個嘅狀態，而係在於你喺嗰個狀態嘅裏面，你係咪喺正確嘅時間裏面去活出一個正確嘅回應？你知唔知自己活喺邊一個有時？知唔知喺嗰個有時裏面，我哋能夠點樣去回應？呢個先係幫助我哋能夠度過嗰個有時。當然啦，好誠實，人生咧好多嘅狀況咧，唔會好似水浸咁簡單嘅，亦都唔係咧，即係可以能夠用吸水機去解決嘅。好似譬如親人嘅離世啦，關係嘅破裂啦，你都唔可能攞個吸水機嚟吸走一啲你唔想要嘅嘢，然後個問題就好似解決咗，唔會咁簡單。但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讓自己困在某一個有事的裏面。當我們經歷的時候，你想到這個有事是會完的，神會讓你經歷另外一件事情。在十四對循環的本身裏面，它不是終點來的。傳道者繼續去列出這些循環之後，他提出一個很尖鋭的問題，在三章九節裏面說，他說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面有什麼益處呢？如果人生只不過是在這些對立的狀態裏面來來回回，那有什麼意義呢？又或者如果一切都好像按著一個時間表這樣去發生，我們不過好像一個演員去演一個劇本，按著劇本去演出的時候，那我們的努力、我們的選擇、我們的勞碌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傳道者就在十四個對比之後發出了一個這麼尖鋭的問題，然後傳道者自己來到去回應。正正是這個問題將我們推向了時間的第二個的層次，時間的奧秘。傳道者作出了兩個回應，第一個回應就是第十節，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煉。勞苦和經煉表明是神不會讓我們沒有意義地在時間之中去漂流的。每一個有時都是一個鍛鍊，一個塑造生命的一個機會。例如生有時就讓我們學習珍惜生命的寶貴，死有時讓我們學習仰望永恆的歸宿，栽種有時讓我們學習殷勤地去耕種，拔出有時讓我們學習放手交託，哭有時讓我們學習真實地面對哀傷，笑有時讓我們學習感恩和領受上帝的恩典，尋找有時是讓我們學習積極地去追求，失落有時就讓我們學習去接受限制。神將我們放在不同的有時之中，是要鍛鍊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需要經過不同的有時被塑造，然後被神來到去使用。至於第二個回應就是第十一節了，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裡，然而神始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這段經文的核是一個即是這一節是這段經文的核心來的，它是一個宣告，也都包含了幾個意思在裡面的。第一個意思是美好，神各按其時成為美好，神將萬物都是按住它的時間讓它變得美好。而美好這個字在原文裡面的而且確是形容美麗的， 但是放在时间里面呢，就是指到呢万事发生的时间呢是最恰当、最合时、最合适、最合宜。意思是讲紧在神所设定的时间表里面呢，每一件事都有它应该有的位置，就摆在上面，以致呢构成一幅好美丽的图画，这样才是神所讲的美好。只是呢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往往我们只能够看到很多的碎片，看不到整幅的图画，甚至乎呢有时候有些事情呢看来好像很糟糕啊。但真正的美好往往呢会在事后才给我们看得见，甚至乎呢在当下你经历的时候可能呢是感到很痛苦很不开心。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过一些刺绣啊，中国的刺绣呢，针线做出来的刺绣，你看它的表面的时候呢，那幅图画的而且确呢是很美好的，很漂亮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转过背面去看看呢，其实刺绣的背面呢是很凌乱的线头里面穿插住，你反转的时候你望住它，你永远都想不到它的真正的正面那幅图画是怎样。有时候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呢，就好像我们在看一幅好像看来看去都看不到那个脉络，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很凌乱的线在里面，好像很糟糕，但在神里面原来其实是一幅好好的图画，只是我们暂时之间我们不能够看得见或者不能够明白。但我们相信神有一天会让我们知道，神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过了那件事之后的某一天，有一件事情发生，原来你就可以想回起，联想回起，原来当然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以致才产生这幅图画。神会让我们去知道当日所经历的究竟是什么事情。至于第二个概念呢，就是永恒了。虽然呢经文里面是讲紧永生，但呢其实原文呢这个字眼呢是指向永远啦、永恒啦，是我们对永恒的一个意识来的。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在我们心里面呢已经是放置了一种对永恒的一个渴望。所以呢我们不会甘于只是活着，我们还很希望呢去追寻人生的意义。这份追寻是令到我们很想去明白每一件事情背后的安排，每一个的原因。但是呢传道者在讲完这句说话之后呢，他跟着去表达，虽然呢我们很想知道或者很想明白一切，但是因着人的有限呢，我们始终都没办法完全去明白。经文里面讲，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的有限呢，有时好像一个小朋友啦，手里面呢只是拿着几块砌图，你是没有办法从那几块砌图呢去想到整幅图画呢是怎样的。甚至乎呢我有时想，就算我给了整幅砌图里面所有的砌图给你，如果你没有曾看见过，没有曾看过这幅砌图原本的幅图画，你都不能够凭着那一堆砌图你就砌得出那幅图画。相信呢凭想象是没办法去砌得到，是可能用我们一生的时间呢都砌不完这幅图画，未必可以完全去明白。有时候呢神的沉默或者神没去解释，本身都是一个锻炼。很多时候我们 会以为信仰呢是为了消除我们所有的困惑，但相信呢弟兄姊妹更加明白一个很实际很真实的状况，就是其实信仰是让我们去体会甚至乎是学习，我们在众多的困惑里面仍然去捉紧上帝，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传道者去讲人不能参透这个结论，看来好像很无奈，是吧？但是他不是要打击我们的信心，不是叫我们、哦、所有事就不能参透，所以什么都不需要做，什么都不需要负责，这样去过我们的一生。他反而是想让我们在认识了自己的有限之后，能够以一个敬畏的心去学习谦卑和信靠。正正因为我们不能够参透，所以我们才需要以信心来去信靠神。正正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去明白，所以我们才需要完全地去信靠上帝。在刚刚这段的时间里面解释了这段经文一至十一节里面的意思，我们看到传道者他讲了人生很多的循环、秩序，我 哋凭住信靠神，照计理应咧，系可以能够喺啲循环之中咧去得到自由，唔会被咁多嘅有时咧嚟到去困住自己嘅。咁但系现实生活里边系咪就系咁样咧？喺现实生活里边咧，我想到可能有时我哋真系会迷失嘅。我哋明白，但系我哋会迷失，因为我哋会陷入咗有两种时间嘅错置里边，令到我哋咧会困咗喺时间里边。困在循环里面，困在某一个默有时的里面，不能够走得翻出来。第一个错字呢，就是被过去来到去缠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讲过这句说话呢？如果当初，你有没有曾经讲过这句说话？如果当初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讲过。你说如果当初呢，我选择了另外一个科呢，我现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上一份工，我应该做了主管了。如果当初我可以花多些时间去陪我家人，现在就不会觉得那么遗憾。这些如果当初的背后，不单止是表达我们对现况有些不满，或者可能是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遗憾。其实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我们很希望能够改写已经发生了的有事。当一切的事情不是好像我们所想所愿地去发生的时候，如果能够回到过去重新选择，确实是一个很疗愈的想象，很治愈的。所以大家会留意到很多小说、电影里面都会有这个桥段的，都会用这个主干来做的。好喜欢主角可以怎样回到过去重启人生，好喜欢去表达如果你可以回去某一刻，你人生的某一刻再做一个决定，会不会你人生可以改写呢？很多戏很多小说都会这样去表达。这些故事之所以受欢迎，正正是因为它触及了我们心里面一个很深的遗憾。但现实是这些只能够作为心灵的疗愈，这种想象或者都有它的价值的，有时可以减下压，看一些戏。但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里面，我们始终不能够回到过去。传道者告诉我们的有时，正正是表达在神所定的时间表里面，那个时刻已经结束了。选科有时，那个时刻已经过去了，你选了那个科目就努力来到去完成它。转工有时，你已经决定了，你做了个决定了。结婚有时，那个对象你已经选择了，你选择了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回到过去来到去重新选择。神已经让它，让这个时刻已经过去了，亦都可以不需要为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带着很多的遗憾或者很多的内疚。后悔本身都不是错的，但如果我们活在后悔里面，就会令到我们失去了力量，失去了面对现实，面对现在那份的勇气，甚至乎会将我们带来去逃避现实。神给我们去面对不同的有事，祂给我们的出路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让过去过去。保罗曾经这样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经文不是叫我们失忆，不是叫我们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的事情，而是祂是不想我们被过去捆绑住。神的恩典是足够覆盖我们每一个的当初。过去可能在每一个有时里面，无论好与坏都好，它已经纳入了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你不需要再为这些事情去带着很多的内疚或者很多的遗憾，将这些事情，将这些事情遗憾交给上帝。刚才讲到，如果当初是被我们困了在过去，咁下一个咧就系、下一个错字咧就系、我哋会将所有嘅盼望咧都会压住咗喺未来。唔知道大家有冇讲过呢句说话咧？等到那时，等到我退休之后咧，我就会快乐啦。等我买咗楼、生咗仔之后咧，我就会幸福啦。 等到我找到合适的伴侣，我就会满足了。等到我升上这个职位，我就会有价值了。这种未来式的快乐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度过很艰难的处境，很艰难的现在。但问题是，传道书告诉我们，未来的有时亦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你不知道它何时会来，亦都什么形式来，你都不知道。甚至你不知道事情的结果是不是好像你所想那样。更加真实的是，即使你等到那天得到那样东西，你又会发现它未必好像按着你想法那样去呈现。等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能有时间，但伴随而来的就是怎样去打发时间这种的空虚。等到你买了楼生了仔了，你可能真的很开心，但同时又会多了供楼的压力，教养的烦恼。到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讲回头先那一句呢？如果当初，你会不会又走回一个循环里面，如果我当初怎么呢？这些呢，将盼望压住在未来的思维呢，正正是贬低了现在的价值。我们将现在呢，就好像通往未来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神要我们活出当下的自己。传道书呢提醒我们，每一个现在本身呢，都是神赐予的有事来的，是神要我们在其中跟祂相遇，跟祂同行的一个时刻。如果当初或者等到那时，看下去好像两个即相反的错字，时间的错字里面，但其实它带出的问题是相同的。它会让我们没办法在现在连结于神，过去会捆绑了你的情感，而未来又会夺走了你的专注。结果在现在，可能你剩下的就是焦虑，觉得很虚空。但神的设计是让我们在每一个现在都可以经历祂的。哭有时就是在你喊的时候去经历神的安慰，笑有时就在你笑的时候去感谢神的恩典，建造有时就在建造的时候能够去继续跟神来到同工，拆毁有时就在拆毁的时候能够学习信靠，这个是上帝的主权。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会不会问，那具体我可以怎样做呢？我们可以尝试在每一个今天里面，全心全意地跟掌管时间的主一起同行的。当你回顾昨天的时候，很想说那一句如果当初的时候，你可以祈祷跟神说，主啊，昨日的一切无论是喜与忧都已经过了去了，感谢你的保守和供应，我将所有的可能是失败、错失或者遗憾都是交回在你手里面，不再背负。这个是释放过去。当你展望明天的时候，当你很想说等到那时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明天的一切都在你的手里面，我愿意将所有的计划、梦想、担忧都交托给你。我不会再将幸福寄托在未知的将来，而是单单信靠你。我们将未来交托给神，然后我们带着这种释放了和交托了的心灵专注在今日。无论今日你处于哪一个有时，是欢笑、是流泪、是建造、是拆毁都好，都全心全意地去经历它，在其中去寻求神的心意，回应神的带领。不要让过去或者未来去偷走你今日能够与神同行的这个经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再是时间的奴隶，你是能够跟掌管时间的主一起去同行，去经历每一个的今天。这个是在循环之中活出自由的一个真谛。弟兄姊妹，在传道书第三章里面1至11节里面，他列出了很多人生的循环，但是这些循环的意义呢，并不在于是循环的本身，而是在于他是引导我们在日光之下那个有限，去转向日光之上的永恒。每一次的哭与笑、得与失， 建造拆毁，其实都提醒紧我哋一件事情，我哋系永被，我哋系为永恒而被造嘅，所以我哋唔会再将盼望寄托喺任何一个短暂嘅有时里边，而系转向嗰位设立所有有时嘅主嘅里边。神嘅作为，我哋真系唔能够参透，但我哋可以相信，相信神嘅计划比我哋嘅蓝图更加好，相信佢嘅时间比我哋嘅日程表更加准确，相信神嘅爱比我哋自己嗰种感觉更加嘅坚定，更加嘅实在。让我哋咧可以每一日能够与掌管时间嘅主嚟到去同行，让我哋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你赐下每一个有时，你唔单止赐下有时，你更加赐下我哋能够与你同行呢件美好嘅事情。主啊，求你保守我哋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可能佢经历紧唔同嘅有时，有开心或者有伤心，有唔同嘅时刻，唔同嘅事情。但系主啊，求你就让我哋能够与你同行，去面对每一个今天，每一个有时喺里边，能够揾到，能够寻找到上帝你嘅心意，能够以正确嘅心嚟到回应每一个有时。愿上帝保守带领我哋，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阿门。